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对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呢，就做了一个相关的导读和概要中览。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重点。首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合称为父类福音，因为这三卷书无论在内容、遣词造句亦或篇章结构上面都是很相似的，主要记载主耶稣在巴勒斯坦北部和加利利的传道工作。跟着我们又探讨了马太福音的作者、写作背景、写作特色、写作目的和大纲等等。马太福音的作者是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他原名叫利未，是罗马的税吏，因为帮罗马政府向同胞征税，所以呢被人所藐视。当他被主耶稣呼召之后，他就立刻放弃税吏的工作，跟从了主耶稣，成为十二门徒之一。当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之后呢，使徒成为教会的信仰权威，他们帮助信徒解决神学上的疑惑。后来教会遭受逼迫，尤其是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之一的使提反殉道之后，再加上希律安提帕一世在主后44年残害教会，那就令使徒意识得到有必要将主耶稣的生平记录下来，特别是趁着使徒在世的时候去到完成。当时教会的主要成员是犹太人，耶路撒冷教会可能需要一本记录主耶稣言行的书卷，来到坚固犹太信徒的信心，让犹太人接受包括外邦人在内的普世宣教使命。马太福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成书的。按照当时第一世纪的习惯，将写书的特色放在书的内容里面，所以马太福音的读者就要留心去寻求，才能够从中获益。从马太福音的文学修养、遣词造句、主题、主旨以及对于旧约的引用呢，都是层次鲜明的。整卷书引用旧约共有129次，由此可见写作的主要对象呢，应该是犹太人。作者知道犹太人所关注的是尼赛亚的问题，咁呢个就成为咗马太写书所注重嘅核心啦。马太福音嘅写作目的呢系比较繁杂嘅，至少呢可以话系有5个目的。第一，证明耶稣嘅来临，为咗应验旧约嘅尼赛亚应许。第二，指出耶稣嘅降临，为要喺地上建立神在旧约所应许给大卫的国度。第三， 解释耶稣在地上建立国度，即是教会的经过，以及怎样遭遇拒绝。第四，主耶稣不能够在当时建立这个国度，要等他第二次再来才可以完全的建立。第五，在两次降临的过渡时期，主给予门徒普世宣教的使命。在马太记载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他采用人物传记的写作手法，但是并没有严格地依照时间的先后次序来到去写作的，而是按照着不同的主题加以叙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主耶稣的五篇讲章，这些是马太福音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卷马太福音的故事大纲又可以大致地分为八个段落。之前我们已经用了两集的节目时间去讨论到马太福音的背景和大纲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就开始下仔细地来到查考经文的内容。新约圣经马太福音是以耶稣基督的家谱作为开始的，这个家谱在圣经当中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呼应了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雅各对犹大的祝福，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细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赐平安者，耶稣就是这位细罗。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对此作出宣告，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耶稣家谱的记载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为三段。第一段，马太福音一章一至六节，这里列出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的家谱。第二段，马太福音一章七至十一节，这里列出从所罗门到被掳至巴比伦期间的家谱。第三段，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节至十七节，这里列出从被掳至巴比伦到木匠约瑟的家谱。当我们查考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一本是记载希伯来人家族的书，当时家谱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新约也是从家谱来开始。老实说，第一次读这份家谱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沉闷的。假如你送了一本新约圣经给朋友，而当他揭开马太福音来读的时候，展现眼前的哇是一大段家谱，那他可能很快就不是那么有兴趣继续看下去。我听过一位牧师他这样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送了几千本新约圣经给战地的士兵，他见到士兵在床铺上揭开新约，开始由马太福音来到读耶稣基督的家谱。不过读了一两分钟之后呢，牧师按他的观察就得到一个结论，这本书呢不是很适合他们看。我自己的观点就是送赠圣经呢都应该是有些智慧的。一般人呢其实可以由其他三卷福音书来到认识福音，例如马可福音比马太福音呢更加适合初次接触圣经的人。不过呢，这样并不表示耶稣基督的家谱呢不重要。新约圣经开篇就向读者呈现耶稣的家谱，这样做是为了宣告一个事实，主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亦都是大卫的后裔，耶稣确实拥有尼赛亚的王权。家谱对于以色列民族是非常重要的，透过家谱才能够确认一个人是否拥有合法正统的身份。例如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在以斯拉记二章六十二节那里提到 哈巴雅、哈哥斯和巴西来。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寻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在以斯拉时代，官府核对利未支派的正统性是非常必要的。这一个名册呢，就是由官方所保存，是被公众所确认的。他们会将这个族谱保存在圣殿里面，因为以色列是一个以神权立国的国家，会堂和政府呢是合在一起的。这个族谱是要公布出来的，由公正记录处去给予副本，直到圣殿在公元70年被毁。反对主耶稣的人亦都可以去到圣殿当中核对主耶稣的身份，他们一定呢这样做过的。这一件是有趣亦都是很重要的事，因为他们对于耶稣的任何举动都会提出质疑，甚至是对耶稣的复活会有其他的解释，反而呢从来没有对耶稣的家谱提出过疑问。显然他们都确认了家谱的真实性。约翰福音10:1记载主耶稣曾经讲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主耶稣所讲的羊圈就是讲以色列国。主耶稣不是由篱笆上面爬入去的，亦都不是在小路那里捐入去的，主耶稣是由门行入去。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这样话给我们听，耶稣出生于大卫支派，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应验了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对救主的预言。因此基督的敌人从来都没有在耶稣的家谱这件事上面去到挑战他。当然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尝试由其他角度去质疑耶稣。在一个退休会那里呢，一位牧师分享圣经信息的过程当中就问了，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完整读过一次圣经的？这个退休会呢大约有200-300人，牧师呢前后总共问了4次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举手。最后后排有一个年轻人举手了，并且有些迟疑地说，我读过一次的，但是呢我只是读我感觉兴趣的那些部分，我没有读过耶稣基督的家谱的。当时呢整个场都在大笑，当然牧师都在笑，并且承认连他自己呢都没有细心读过。当我们想一想，圣灵用这么多的笔墨将耶稣基督的家谱写下，神必定认为这个家谱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这一段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从约瑟父系那边开始记录的，而路加福音就会从玛利亚那一边去开始记录家谱。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1:1，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是很特别的词语。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在新约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回顾旧约马拉基书、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还有摩西五经，都有家谱的记载。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有马太福音提到家谱。创世纪5:1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在马太福音这里呢，是用了相同的口吻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要怎样成为亚当的后代呢？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作为亚当家里面的一份子，这样就可以了。对你对我来说，我们都能够藉着出生在亚当的家中去成为亚当的后代。 但是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所记载，所有从亚当而出的都难逃一死，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此亚当的家谱是一本被死所掌权的家谱。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本家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要怎样进入这个家庭里面呢？你是需要藉着重生。这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信息记载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可以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都已经被记录在属于亚当子孙的第一本家谱当中。因为信主耶稣，那我们也都会被记录在羔羊的这本生命册上。马太说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马太是否知道亚伯拉罕比大卫的年代早呢？他当然知道，因为马太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很清楚地表明了。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呢？马太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去显明主耶稣是尼赛亚，他是那位要在地上建立神国的君王。因此马太必须在一开始就将耶稣基督是大卫子孙的这件事写出来的。应验先知对于尼赛亚的预言，就是尼赛亚必须是大卫的子孙，亦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点很重要的，因为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记载，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记载，保罗曾经是这样解释，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福音一章二节至六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士生波亚斯，波亚斯从路德士生俄庇得，俄庇得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这个家谱，我们会觉得它不单止有趣，更加令人振奋。当中有四个名字就好像霓虹光管一样在闪耀，在基督的家谱当中是显得相当突出的，是有四个外邦女子的名字。按照习俗来说，女人的名字呢不会出现在希伯来人的家谱里面。正如有些国家的习俗，女人结婚之后就要冠上夫姓。通常在婚姻之中，妻子会用丈夫的姓，女子的姓氏因此就中断，而丈夫的姓氏就延续下去。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一些女人原本有好好的姓氏，但是都要在婚后改姓。没办法啦，这个都是今日很多国家的做法，他们还是习惯以丈夫的姓氏来到去代表一个家庭，以丈夫的姓氏来到去延续这个家谱。在主耶稣的时代，在家谱那里找到女人的名字是非常之不寻常的，更何况这四个女人都是外邦人。旧约律法里面，神的子民是不容许和外族的女子通婚的。亚伯拉罕在神的引导之下，他差派仆人回去老家为自己的儿子以撒娶妻。以撒都是这样做，要他的儿子雅各回老家娶妻。 神的旨意是要他的子民一直保持着纯正的信仰，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基督。但是呢，在基督的家谱里面却有四位外邦女子的名字，其中有两位是迦南女子，一个摩押女子和一个客人女子。那你或者会问，他们为什么会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中出现呢？女性名字在犹太人家谱里面出现极其罕见的，名单里面四个女性全部你都可以说是名声不好的人物。约书亚记二章一节提到拉合是妓女，路德记一章四节提到路德本来是拜异教的摩押女子，创世记第38章记载他玛和犹大犯奸淫，被以为是妓女。撒姆耳记下第11章记载拔士巴的罪更加举世闻名，所以他们在犹太人家谱里面出现极不寻常。马太将他们写入家谱，志在指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隔阂在主里面已经不复存在。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所记载的，隔断的墙如今已经拆毁，神的恩典临到外邦，遍及全地。马太福音一章七至十六节，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希西家，希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亚比玉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所，亚所生撒督，撒督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家谱的开始记述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晚年所得的，正是老来得子。以撒的诞生就是一个神迹，无庸置疑。家谱的结束是耶稣的诞生，这个又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因此家谱是彰显神的计划何等的奇妙。由大卫去到被掳约500年的历史，这一段称为王国时期，是君王统治的时间。而犹大众王呢，正是神在地上的代表。这一段经文提到的犹大王正职毁誉参半，有些呢更加是臭名昭彰。因此有学识的敬虔人士呢都期盼着神的尼赛亚早日降临。由秘掳到耶稣诞生大约500年的这段历史呢，就称为亡国时期，是国破家亡的时间。因为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归回之后的内政呢主要是落在祭司的手中，尤其是在马加比时期更加是这样。而作者呢就越过秘掳时期、归回时期和两约时期的历史，以图呢可以尽快地介绍耶稣的诞生。自公元前586年犹太亡国于巴比伦之后，以色列王朝就瓦解，其中再没有王的出现。但是神给大卫的应许绝不落空，耶稣基督的降生呢正是应验神和亚伯拉罕并且大卫所立的约。耶稣应该登上以色列的王位，执掌王权，正如撒加利亚书九章十节所讲的，这由这海管到那海，由大河管到地极，地上万国亦都蒙福无疆，直到万代。马太福音的家谱并没有将所有君王的名字都写下来，好像马太福音一章八节讲到约兰生乌西亚，在约兰和乌西亚之间其实还隔着亚哈谢、约亚斯和亚玛谢几代， 原来生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并不单单是指由父亲所生的意思，亦都可以指它呢是来自很遥远的祖先。不过呢，这几个王的名字没有被提及，都有其他原因的。阿哈谢、约阿斯和阿玛谢都是阿他利亚的子孙，阿他利亚是耶洗别和阿哈的女，耶洗别和阿哈是北国的国王、皇后，不过他们作恶多端，令北国陷于罪恶之中。阿他利亚一度要杀晒大卫家所有的后裔，但是其中一个后裔逃走了，之后成为王。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来到去研习分享圣经的时间先停在这里，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候我们再见，继续我们对圣经的研习。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